等到70年以后，等到这些人回来，我们就要问谁能够得到那块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是耶利米买的？因为耶利米花了17次课了，然后呢，他请了见证人，然后呢，就把地契用封条把它封好了，然后就放到瓦器里面，所以你就算是火烧了，可以保存。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耶利米那块地，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？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？谁付了17次课？所以现在谁能够把封条解开的？那这个时候耶利米的后裔如果回来的话，是谁付了17次课的，他就可以把封条解开。一解开，你就知道这块地是耶利米的。现在大家就懂了。当约翰大哭，谁配展开那个书卷？是用7个封条把它封住的。然后我看见说，原来他听见说是犹大的事。只有他看见宝座中一个刚刚被杀的羔羊，只有他配得。为什么？他付上了17次课的，他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3年以后从死里复活。他为着他已经付上了17次课的，所以只有他配得展开的书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当他把第一个印揭开，就第一个封条揭开，第二个封条揭开。所展现的是什么？展现的就是全地都是他，因为他用17次课的买了整个的这块。虽然今天撒旦是在这里，虽然是撒旦篡夺我们主的位置，他霸占这块地，但是当一个印揭开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就宣告说这些都是我们。所以神对基督，神对受膏者说，我把地级赐给你做田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每一件事情发生，911发生，上次发生，禽流感发生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不要忘记那个解释在哪里。解释就是当到我们的主揭开这个七印，这个每个印揭开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神要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收回他所失去的领土。现在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家乡，现在他们从废墟里面要重建他们的家乡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各城里面当然包括伯利恒重建，但是圣经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他们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在原来的根基上，他们恢复了祭坛。那不要忘记，祭坛乃是预表十字架。所以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如果今天要恢复神的见证，第一，你一定要恢复十字架，恢复十字架的救赎，也恢复十字架的教会，这就是这里祭坛所代表的。那么因为是7月份，所以呢刚好是祝棚节的时候，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守了祝棚节。因为很明显的，你像现在呢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就过了一个祝棚节。到了第二年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重新的就建造，他们就在那里啊，重新的在那里要开始建造圣殿。那么好了，然后呢，你看哈，这个读到第12章12节，然而有许多祭司、利未人、族长，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，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，便大声的呼号，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个根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过去那个荣华、那个华丽的这个华丽的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。那么大部分以色列人还留在巴比伦，他们是少数的剩下的人。那这些人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 remnant， 就是渔民剩下的。当大体的以色列人还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为着神的见证，他们愿意回来的，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。得胜者不是特别明白，得胜者乃是当大体的人落在神的旨意的水平底下，他们就站在神的水平线上。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旨意，他们不是比他们更好， 他们可能比他们更软弱，但是在几百万人里面，有少数的人剩下的，使他们因着神的灵感动的缘故，他们回到圣殿的根基，他们重建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说他们分不清楚是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嚎的声音。我相信那一幕是非常感人的一幕，尤其他们能够想到七十年以后他们能够重回到他们的故土，然后能看见圣殿能够建起来。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圣殿还是经过一波三折，后来也受了很多的反对，那么曾经一度停工过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们都借助哈该先知哈该，还有呢先知撒迦利亚，所以有一本哈该书，有一本撒迦利亚书，因着他们的鼓励呢，然后最后呢他们又起来。他们本来有一度停工的，但是最后呢大概经过二十年，从头到最后一共二十年以后，他们果然把圣殿。所以这个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，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自从七十年以后，有一批人响应神的呼召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回到圣殿的根基，他们终于把圣殿重建起来。那换句话说，把神的同在就带回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一班的人他们回来是神借了他们来把见证恢复起来，来把圣殿恢复，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弥赛亚能忽然进入他们。所以虽然他们少数，而且他们也有些软弱，但是最后你看见神是借助他们做了恢复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光靠第一代是不行的，因为第一代很多人慢慢的要老去。所以如果有见证，见证一直要维持到弥赛亚回来的话，那你发现必须有见证第二代才可以。所以从第七章和第六章第七章开始，那么以斯拉呢就出面了，就出现了。那么整卷书当然是以斯拉写的，那么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的以斯拉根本是祭司，因为他是根本亚伦一家的人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圣经说他是民节的文士，文士就是他明白神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虽然耶路撒冷荒凉，但是神居然能借巴比伦这样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西。当你在巴比伦那个洪流底下，你根本不可能做中流砥柱的，因为那是花花绿绿的世界，这个世界能够叫人一切向前看。那个时候的的确他们是向前看，现在的眼神，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在巴比伦，神暗中得着了一个器皿。那个器皿是谁？那个器皿就是谁呢？就是以斯拉。所以以斯拉可以说是在巴比伦长大的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今天人对耶路撒冷有响应，第一代回来你能够解释，那是第一章到第六章，你就很难解释第二代，除非神真的对他们说话。所以感谢主，神能够得出一个器皿，在那个不可能环境底下，神得出一个器皿叫以斯拉。那现在不光第一代回来，以斯拉第二代也回来。所以呢，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以斯拉呢，他终于回来。那么以斯拉回来，你看见和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一样，这一般是年轻的第一代，这个路从来没有走过的。对于第一代来讲，你当初怎么被掳，你将来是怎么归回，这条路你走过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以斯拉根本就是生在巴比伦，现在神从巴比伦招出以斯拉来，要叫他回到耶路撒冷，那现在问你这条路是怎么走。摩西那个时候有云柱和火柱，摩西那个时候一路上你看有约柜在那领路。那么如果你看以斯拉他们怎么回来的，你觉得很稀奇。你看呢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十五节啊。当他们回来以前，不光以斯拉自己回来啊，我们知道得和以斯拉回来还有一批人， 所以第十五节，我招聚这些人，要听第八章第十五节，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。我查看百姓和祭司，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要往前走了，结果发现没有利未人。第一代的难处也是第二代的难处，利未人不要回去，他们的前途根本在耶路撒冷，如果回去根本没有前途的。所以你看，你找不到利未人，后来还是把利未人找到了。然后第二十一节，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，为要我们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道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当一个人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学了一个功课，是没有被掳以前没有学过的。现在你看这个年轻的伊斯拉，他不只明白神的话，而且他是一个学会祷告的人，所以他宣告禁食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就禁食，你二十三节，所以我们就禁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我们。所以这里不要忘记，这里的重点是不光是祷告，而且是禁食的祷告。他们没有云柱，他们没有火柱，但是呢，神照样的能保守他们一路平安。那么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要求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觉得如果现在希望他们把马兵步兵带领我们，他是羞耻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曾对我们说，我们的神能够施恩的手比帮助我们一切寻求的，但他的能力和愤怒比攻击一切敌其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证明说什么？证明那些官长一定告诉他说，你需要不需要帮助？那我我们可以派步兵跟马兵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伊斯拉他觉得是羞耻的事，他觉得不能做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所以他告诉那些王说，他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比帮助一切寻求他。所以你读到以斯拉记，你最常看见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手，常常神的手。所以现在为什么他们能够到家，能够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一路上都是神的手？为什么？因为以斯拉是认识神的手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没有把握，没有云柱，没有火柱，但是他们会进去，他们会祷告，他们相信神施恩的手一定帮助一切寻求他，所以他们就寻求他。但他的能力和愤怒，神的能力和愤怒要攻击一切离弃他。所以二十三节说，所以我们就禁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了我们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们终于来到了哪里，他们终于就来到了什么地方，就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。那现在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这一次以斯拉来有一个使命，那个使命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七章第二十七节。以斯拉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使王起这心意，修饰耶和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。那不错，这个王起这个心意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使他起这个心意。所以神的目的为什么要带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回去？为什么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个年轻一代要回去？圣殿不是建好了吗？那你还在做什么呢？所以这里有一句很重要，就是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。所罗巴伯建造圣殿，但是以斯拉美化圣殿。所以同样的，当今天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但这不过是起点。建造圣殿，圣殿已经在了，所以可以尽它的功用了。但是更重要的，现在需要年轻的一代。年轻的一代做什么呢？年轻的一代乃是做美化圣殿的工作。所以请记得，以斯拉这一代